感谢主啊，让我又有一次能够跟大家在一起来分享，来学习主耶稣自己的教导，上帝的话语。真的，我常常觉得我们很有福气。圣经其实现在应该没有问题，每个人的都很容易有一本圣经。但是读了圣经之后，有没有感动？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人读了圣经，但是一点感动都没有。要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跟主耶稣、跟上帝相交，有团契，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福的一群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继续来听主耶稣、上帝的话语。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你跟我们有团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听了你向我们说的话，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刚才也读了，更加能够使我们心里更有感触。我们真的是感恩的一群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发生最大的事情，当然有好几样，不过我还是觉得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美国大选，川普再一次当选总统。其他事情都很大，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大了。我们不提这几个月来啊，川普如何在美国，甚至在整个世界，如何以那亭万钧之势啊，颠覆了整个世界的这个秩序。就算是川普这一次再次的当选，也说明了一点：不论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情，许多美国人还是相信他，还是跟随他。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嘛，他们都相信什么呢？川普能够使美国再度伟大。那么美国再度伟大，他们的生活从此就可以改善了啊，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也看见了川普，他这是第二任了。第一任的时候啊，看到川普所做的，那么这次啊，川普在各个州啊演讲竞选，他们都看见他了，他们也听他了，都去看，都去听。如果他当选了总统之后呢，他想要做的事情，甚至有些人还跟他握过手啊。川普啊，这个人，这么多美国人看见他，这么多美国人听见他，这么多美国人，我应该讲还摸过他，他们都相信他，还跟随他，所以他们看见了他，听见了他，甚至摸过他，他们相信他，他们跟随他。我们见过主耶稣吗？听见过他讲话吗？摸过他吗？为什么我们相信他？为什么我们还跟随主耶稣？而且你要听见主耶稣，看见主耶稣，摸过主耶稣，主耶稣必须是一个人嘛。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与神相交哈。首先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神愿意跟我们相交？那么跟主耶稣是不是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再来回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一章的一节到第二节，刚才都念过了，不过可以再来看一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不知道大家你读了这段经文了两节而已嘛，你感觉是怎样？ 这个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的，他是跟我们讲说，我们哈、啊，我们这个我们就应该是指他自己跟还有他跟一起的那个十一个使徒，他们十二个使徒们，我们他们听见了，看见了，亲手看看，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听见什么，看见什么，摸过什么，亲手摸过什么。他讲说是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好了，大家读到这段经文一开始起初，你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特别的印象？哎，圣经哪里讲到起初？你一打开圣经就看见了。你一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整本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而且使徒约翰、啊、很特别，他在约翰福音那边也讲了什么，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么他这边在跟我们讲什么？他有说他们十二个人啊，听见了神说话，看见了神行动运作，而且还亲手摸过神啊。你看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这位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成为一个人啊，就在我们十二个人当中。约翰呢，在约翰福音还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讲说道成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那使徒在做见证，他想说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位，就是那位耶稣，就是起初造天造地的那位神，而且成为一个人。神呢，就是生命之道嘛，不止造天造地啊，一切的生命啊，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依靠他来运作来生长。啊，我们中国人呢、啊，特别明白这个道理，就称这个生命之道为道，很简单啊。生命之道为道。当时约翰的时代呢，那个当然是希腊哲学的这个时代。希腊哲学就是当时的人们呢，用来了解世界与万物之间运作的工具。啊，其实啊，这整个的哲学的一个体系呢，就支配了整个西方的文明。而且他们都了解一点的，这个宇宙万物都是按照宇宙中的那个理智和理法，我们都知道了哈 ，logos， 理智和理法来掌控、来运作、来生长一切的大自然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的运作，更是按照这个宇宙间的这个道，这个 logos 来运作。其实呢，今天很少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大多数的人呢、啊，都会承认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这个生命、这个大自然当中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力量，在使这一切都按照彼此之间的这个定律来运作。很少人是真正的无神论的、啊。啊，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是来自新加坡，那么我移民澳洲非常多年，很多年了。那么，要感谢主啊，这几年来呢，我跟过去我在新加坡的这个中学的同学联络上啊，我们有一个年级的到这个年龄啊，都喜欢在找回过去的感觉哈、啊，过去的感觉。那么我们这群人呢，都是到了一个什么年龄呢？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个年龄了哈、啊，你们都知道那个是什么年龄。但是我联络上的这批中学的同学呢？哎呀，真的是，他们大多数都是学富五车，真的是事业有成之辈。可惜就是一点，他们都不愿意信主耶稣。哎呀，真的是，所以我也继续求主向他们怜悯开恩啊，使他们能够来信主。但是他们却承认什么？宇宙间有一个更高的力量。宇宙间有一个更高的力量。这生命之道，许多人说这是神啊，我们讲这是上帝。但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啊，这班朋友就讲不是神，宇宙间更高的力量。但是有一点啊，不论你承认是神，或者说这是一个更高的力量，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神或者说这个力量是不可听见的，不可看见的，不可摸到的，更是不可知道的。 中国人讲说道可道，非常道。使徒约翰耶稣他们听见了，使徒约翰说他们看见了，还亲手摸过，现在做见证，太震撼了，太震撼了。好，让我们再回来问这个问题。你说神啊，这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愿意不愿意跟我们相交传去嘛，来往。他既然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就是主耶稣在使徒中间三年半每天跟他们一起生活相交，所以你说神愿意不愿意跟使徒相交？我们将所看见的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以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哎呀，我那群朋友啊，就是充其量要我回到新加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也最多不是每个星期一次见面，大家在一起打乒乓啊，吃吃饭啊，很不错啦。谁会跟你天天见面啊？就算大家退休了，不可能嘛，谁会跟你天天见面？但是主耶稣却跟使徒三年半天天都在一起，天天都在一起，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第三天复活之后，如今呢坐在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使徒约翰向我们做见证，神都道成肉身了，住在人当中。所以他的意思说，当然愿意跟我们相交了，当然愿意的。虽然主耶稣现在已经升天在父的右边，但是如今我们怎样呢？我们可以透过与圣灵相交，透过与使徒相交，来与上帝来相交。我大概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聚会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祝福，祝福有一句话讲什么？圣灵的团契同在。这个团契同在啊。A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fellowship, 团契同在，这个是交往啊。所以这个祝福是圣灵跟我们相交。那么圣灵，而且圣灵的教导我们圣经。所以呢，怎么说呢？我们是透过圣灵相交，然后透过圣灵与使徒来相交，然后透过使徒呢与上帝来相交。什么意思呢？其实使徒就把他所以他的话，就使徒已经写了什么？圣经嘛，新约圣经都是使徒写的。使徒写了圣经之后呢，像我们读圣经回忆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与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透过使徒的话，神与使徒天天相交。所以我们天天读圣经，透过圣灵读圣经，透过使徒，我们也天天与神与他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与神相交啊，团契来往啊，什么感想？什么是相交？相交刚才讲团契交往分享参与，与神相交是怎么一回事情？透过读圣经，透过圣灵教导我们与主耶稣的话，我们开始怎样？开始认识天父和主耶稣啊，要来往才会认识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是透过其他的途径，是要来往的，人与人要来往，要交往才会认识的。我们也开始体会到和天父和主耶稣，就体会到主耶稣和天父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会做什么事情。认识嘛，开始认识，上帝就与我们呢直接团契，直接的交往，而且使徒啊向我们分享。他们的以主耶稣的经历，所以就写在圣经里面，他们做见证嘛。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再加上圣灵的教导，我们就开始也知道了，也开始学会与上帝交谈。神是谈心，你可以开始跟上帝谈心，所以这样就经历了天天与上帝的交往，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对父对子就越来越认识，然后越来越了解，然后产生什么？就越来越佩服，越来越敬佩，越来越佩服。开始呢就学这个使徒这样越来越顺服。你佩服一个人，你当然就顺服他讲了嘛，你不佩服当然别说，对你讲话他我不服啊。但是我们跟主耶稣跟上帝来交往，你越跟他交往， 你就越投降啊！太佩服了，太佩服了。越来越参与上帝的讲话，以他的计划，以他的旨意，这是来往嘛，相交嘛。我不晓得大家明白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心里有什么感想？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跟一个人来交往，是跟上帝交往，是造天造地啊，掌管天地万物生命运作的上帝，既然跟我们来相交，有没有一体天天的生活，有这样的事情吗？有这样的事情吗？好了，现在就回到另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其实是使徒在做见证嘛，使徒在做见证嘛。所以问题是，我们相信不相信使徒的见证？我们相信不相信使徒的见证？你看到他们的话可信吗？圣经讲的话可信吗？那信约是他们写的嘛？你相信使徒的见证吗？我信，100%的信。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他们的见证不可能是假的，他们的见证不可能是假的，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甚至自己的性命，他们自己的性命来做见证的。那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受死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跑光了。都跑光，没有一个人在主耶稣身边，最多就是远远的望。彼得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没有一个使徒敢承认自己认识耶稣的，没有人敢承认的，因为啊，他们呢、以为耶稣啊这个人呢、就是要带领他们呢、带领大家复兴犹太帝国的弥赛亚救主嘛。那么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国，他们讲的天国就是这个犹太帝国嘛。那么现在弥赛亚都给人家抓了，还钉十字架，死啊！钉十字架是会死的，天国梦粉碎了，还谈什么？那奇怪，经过了50天之后，这些使徒加上了其他的门徒，一共120人，做一件事情，大家都跑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把耶稣钉死的地方。他们又跑回来了，那一天五旬节就开始讲一句话，讲说你们钉死耶稣，把十字架钉死，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那么这位耶稣第三天复活了，而且还多加一句话，就是上帝了。哇，大逆不道啊，还加多一句话，就是上帝，还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这群害怕与耶稣有关系的人，既然对耶稣的认知完全颠覆，完全的颠覆，那只有一个解释了。什么解释？他们遇见了复活了的耶稣，没有其他的解释。那他们疯了，吃错药，而且他还知道耶稣就是上帝。所以很有趣的，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记载一件事情，结果他讲就是耶稣向多马显现。12个使徒当中啊，多马这个人呢、是最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还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感觉，他最只相信的。所以其他的使徒告诉他主耶稣复活了，他死都不相信，他死都不相信。你们都知道那故事，他终于遇见了复活了的主，你还记得他向主耶稣讲什么？我的主，然后多加一句话，我的神。主耶稣不再只是他的老师了，主耶稣就是上帝，我的主，我的神。所以根据传统啊，多马呢过后将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东啊，以东的世界。我们都知道保罗是以西啊，彼得他们都往西走，多马这个人就往东走，以东的世界，去到波斯帝国，甚至有传统讲说他还去到了印度。所以你如果印度啊，很多这个教会其实他们都有这个传统。多马他所留下的教会啊，几百年后在唐朝的时候把福音带进中国，就是我们知道的大秦基督教。多马就好像其他的使徒，都在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之前为主殉道，他为主殉道。他们都以为以他自己的性命为他们所做的见证来付出，所以他们所做的见证是说跟他们在一起3年半的那个耶稣就是上帝， 那就是起初生命之道，他们以他们自己的生命来付出来做这个见证。使徒的见证我相信我们都可以相信，我们都可以相信。那么第三节那边就讲说，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是跟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上帝与使徒相交，上帝同样愿意与我们相交。好了，接下来我们如何与上帝相交？那么第五节接下去我们看到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这一来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在上帝里毫无黑暗，我们呢？我们有黑暗，里面有黑暗，我们里面有黑暗。所以第六节呢，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相交我们刚才说过是分享生命啊，是团契啊，是坦诚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我们知道相交。如果我们仍在黑暗里行，神他是毫无黑暗的，他如何跟我们参与啊？他如何跟我们分享生命交往？根本是志不同道不合嘛。所以我们如果仍在黑暗里行，却说与神相交，我们就在说谎啊。我们是在说谎。我们里头有没有黑暗？什么是黑暗？就是那见不得光的那思想念头嘛，我们都把它藏在心里，都把它藏在心里。举个例子，好像说虚假、虚伪啊，虚假、贪婪啊，嫉妒啊，自私自利啊，骄傲、恶毒，里面有苦毒。我想我们都悄悄的收在心里嘛，哈，他不会公开的嘛，这个东西放在里面嘛。当然了，今天已经开始有人堂堂皇皇说贪婪就是动力嘛，堂堂皇皇的去哪去抢，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我拳头比你大嘛。以前呢不出声悄悄做，现在却是光明正大的做，在黑暗里行却是光明正大堂堂皇皇的，这是今天的世界了哈。这些人神是不会与他们相交的，因为在神里毫无黑暗，其实他们也不会与神相交。但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很想与神相交嘛，对不对？我们想与神相交嘛，但是我们里头有黑暗。你说你里头有没有？我知道我有，我知道我有。我们若在黑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我们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毫无黑暗的上帝愿意以有黑暗的你跟我相交，有条件。这条件是什么？只要你我认罪，信靠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主耶稣就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死，使我们只要信靠他，就能够以信是公义的上帝来相交。相交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们都需要朋友，要与人相交。所以我们讲结婚呢，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两人能够相交嘛。那么一个孤单被孤绝的完全隔绝的人，其实心理上是应该是不是太健康，他因为他被整个人群隔绝了，就不，所以呢，就算呢单身的弟兄姐妹要跟群体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往，要彼此相交，不要隔绝。但我们里头都有黑暗，我们相交，我们来往，团契分享参与，我们以后黑暗太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相交是有目的的，太多时候有暗阶级地位的， 有按学识文化水平的。你要与人相交，人不一定要跟你相交啊。我想你们都明白我要说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就算是共同啊参与一种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活动，但是在当中还是有无形的比较，还是有无形的顾忌。如果相交啊，能够啊放下这一切，那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愉快的一个经历。我看我新加坡那群同学到我们这个年龄，都退休了哈，彼此再也不会有什么目的了、啊，有什么比较，就是一起打乒乓、谈天、吃饭。谁还管你以前是什么人物？你有几个钱谁管你？你有钱你的事。但上帝明明知道我们里头有黑暗，而且明明知道我们与他相交，我们有目的。谁敢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没有目的？谁敢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没有向上帝发怨言，甚至带了一些不该带了不该有的思想？我们里头都有黑暗，但上帝没有拒绝我们，没有看不起我们，没有不论我们什么背景、多大的罪，还是多高的地位、多低的地位、什么文化水平，上帝都愿意，因为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与我们相交。那加拉太书那里讲什么呢？他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的人，自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都成为义的。这就是与我们相交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与上帝相交，承认我们的罪，来信靠主耶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因信主耶稣而称义。明明知道你里头有黑暗、不完全、毫无黑暗的上帝，既然愿意与我们相交，既然愿意与我们相交，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仍然在黑暗里行？当然不可以嘛，当然不可以。第六节呢，你说什么呢？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啊。什么是在黑暗里行？我们有黑暗，对，但是什么是在黑暗里行呢？就是我们以我们里头的那个黑暗为主导，成为我们生活，成为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态度的一个方法，一个样式。这个是以黑暗为主导的。如果你里头的黑暗是贪婪，那么你就让贪婪成为你生活态度的方式，在各方面就不择手段偷抢骗取，使自己得到最大的好处。那么你说你跟神相交，就在说谎话了，就在说谎话，因为你没有与神相交，神也不会与你相交啊。那么你说这贪婪的黑暗这还是在我里面， 我怎么办？我生下来就是那么贪啊，还有没有？我生下来就是那么贪啊，或者说你说环境使我贪，我不贪我活不了啊。环境使我贪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主耶稣，要认罪嘛。所以第九节呢，别人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依靠主，信靠主，认罪悔改，就能够与神相交。因为与神相交有一个很明显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渐渐改变了，我们渐渐改变了，渐渐你没有那么贪了，渐渐你不再贪了。如果你里头是恨，渐渐你没有那么恨了，渐渐你哎不再恨了，不再恨了。那么同样的是约翰一书他二章八节，那你说什么？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黑暗渐渐过去。而且呢，接下来第九到第十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自己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里，并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这边我要讲一讲，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因为讲到里面的黑暗了。 这段话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啊，在信徒当中，就是使徒约翰呢，那个时候他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应该是年纪很大，就是整九十岁的，应该有年纪很大。所以你可以想象，基督教呢，就是已经发展了好几十年了，到了这个第一世纪的末期啊。那么当时呢，开始有异端出现了。他的异端是什么呢？说基督是个灵啊，听清楚啊，讲基督是个灵，那么耶稣是个人，那么这个人呢，是其实这个灵啊，借着他身体来运作的啊，听清楚啊。所以呢，当耶稣在十字架受刑的时候，这个基督啊，这个灵啊，跑掉了，那死的是那个倒霉的耶稣啊。那么他除了这些所谓的特殊的知识啊，还有其他特殊的这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群的这些特殊阶级的这个信徒啊，才能够从这个灵这个基督啊那里直接得到这个知识而得救啊。这一群是特殊的信徒啊，所以他们不会和其他的信徒相交团契的。今天呢，如果信徒觉得说教会不完全，这我是这样讲，大家就也不要太过的在意，不过我是这样感觉。今天呢，信徒如果觉得说教会不完全，教会弟兄姐妹没有水平，待人接物令人失望，也不会办事等等等等，所以就不要跟信徒来相交，不要参加教会跟信徒来相交。那么这些信徒其实他里面有黑暗，它里面有黑暗，而且还在黑暗里行，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不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不屑跟弟兄姐妹相交。马太福音五章，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整个的那个黑暗是怎么回事？上帝是怎么看黑暗？马太福音五章，耶稣讲到律法，当然了，这是表面的东西呢，不是表面，就律法的外面做出来的一个行为吧。律法说杀人会受审判，但是耶稣更进一步的讲说，向弟兄动怒，骂弟兄是拉加会受审判。拉加是什么？Reka， 拉加是什么？亚兰文就是笨蛋 ，idiot， 就这样。如果你认为你的弟兄、你的姐妹啊，都是大笨蛋 ，idiot， 那么这是一个黑暗，什么意思呢？就是厌恶人嘛，恨人、傲慢、看不起人嘛，你在看不起人。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而主耶稣跟他十二个使徒三年半在一起生活，这些使徒更不完美。为什么这么说？你如果分析一下他们是什么人啊？当然里面是有打鱼的，我不是讲说打鱼不完美啊，打鱼的人都不是说就不完美，但是他们只是一般的小民啊，打鱼的，没有什么知识的，打鱼的。但是呢，当中啊，竟然有一个人叫做马太。这个马太呢，是犹太人自己最恨的人，是税吏嘛，这个是卖国贼来的，最恨的一个人的税吏马太也在当中。那么还有一些人叫什么分锐党的，他甚至还有一个名字叫分锐党的西门。这群人是干什么？就是暴力，他们信奉暴力，他想说你要搞革命要暴力，以革命就是暴力 来达到目的。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这群人太不完美了，太不完美了。而耶稣跟他们三年半在一起，然后我们自己就很完美嘛，毫无黑暗的上帝竟然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与我们相交，因为我们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的宝血。最后我们再来看第四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为什么与神相交呢？喜乐充足。为什么与神相交？喜乐充足。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比我年长的邻居的基督徒呢，就将福音传给我了。那么他同时也将福音传给我另外一位邻居，而这位邻居呢，跟我其实也是小学的同学，后来中学也是同学，那是同学来的。后来我们就都一起到当地的教会，那么在这当地的教会学习成长，然后也参与侍奉， 过后我就移民来澳洲了。而这位邻居同学呢，就继续在这间教会聚会团契侍奉，然后什么呢，见证了新加坡这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迁，真的是翻天覆地了。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很快了，人生很快，几十年就这样过去。那从前那间很小的很简陋的那个小教堂，乡村教堂，现在成为一间什么高大堂皇的大教堂，很漂亮。而我那个邻居同学呢，几十年就勤勤恳恳的就在那间教会侍奉，没有离开那间教会几十年。那我自己现在有个习惯了，我当我回去新加坡的时候，我都尽量联络这位弟兄。那么这几十年跟我一起信主的弟兄，宝贵是我们一起信主的几十年。那么我们一起就去到他附近的邻里小市，两个人坐下来，我叫一杯咖啡，你知道我很喜欢喝咖啡，我一定叫咖啡。他不喜欢喝咖啡，他叫一杯茶。这样我们两个人干什么，就坐下来谈天，就一起分享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上帝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作为。我们一坐下来就是几个钟头，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就是几个钟头。我每次能够感觉心中充满的是什么呢？喜乐，就是喜乐这两个字。什么是喜乐？喜乐跟快乐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别？哦，大家点头。我们今天呢，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有福气的地方是什么？我们问什么问题都有答案。你问什么都有答案，为什么？我们可以问人工智能嘛 ，AI 嘛，什么 Copilot 啦，什么 Gemini 啦，什么 OpenChat 啦，什么鬼？你问他就行了。你不懂，你问他，哎，他也很厉害啊。如果说不恰当的那个答案，他讲说没有答案，他也会跟你讲没答案啊。但是我问我真的拿去问了，什么是分别嘛？喜乐跟快乐有没有分别？我真的问了。所以呢，这次人工智能真的给我答案了。嘿，我念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啊。这个人工智能的啊，不是我讲的哈，人工智能讲的。他想说，快乐通常来自外在的事物或情景，例如获得成就啊，拥有物品或经历令人愉悦的事情。快乐通常是短暂的，随着外界的因素而改变而消失。快乐更多地以感官上的满足与短期的情感高涨有关。赞成吗？这个是他答案了哈，这是人工智能答案。然后呢，他就接下去讲喜乐。喜乐这是一种内在的状态，更多是源于精神层面或内心的平静，它不需要依赖外界的条件，更多的是一种深层次的满足感和生命中的和平。喜乐往往能够持续更久，甚至在困难或逆境中仍然存在。它常与感恩、包容或某种信仰有关。快乐是一种瞬间的情绪，而喜乐是一种持久的内心安宁。我与我的新加坡的邻居弟兄啊相交，很喜乐，与上帝相交更喜乐，与上帝相交更喜乐。你知道上帝愿意跟我们相交已经够喜乐了。我们是谁？应该说我们是什么东西？造天造地掌管天地万物宇宙的上帝既然愿意跟我们相交，让我们去认识他，还愿意来听我们的故事哦。我们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故事，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东西？英雄豪杰，开疆辟土的先驱啊，造福人群的这个企业家。我们跟上帝交往团体谈什么？不会是那些事嘛，对不对啊？ 念书啊，做作业啊，考试的烦恼啊，交友的烦恼了、啊，哎呀，工作上的烦恼了、啊，人事上的折腾啊，担心孩子学习啊，成长了、啊，孩子交友怎么办啊？财务上，哎呀，安排啊，忧虑啊，哎呀，自己一些快乐的事情，或者一些遇到不快乐的事情，告诉上帝嘛，心情多坏啊，别人怎么的得罪自己，又不敬重自己，我自己年纪大了，你懂我向上帝讲什么？天天都在诉苦，这边痛那边痛，对。这边不舒服了，那边不舒服了。你说上帝听这些我们跟他讲的，他烦不烦啊？他烦不烦啊？他可是上帝啊，他掌管几个整个宇宙万物的上帝，哪里有时间有心情来听我们这些芝麻绿豆啊？太没有水平了。那你要跟上帝交往，你要谈一些有分量的嘛，有内涵的东西嘛，有分量的东西嘛。上帝不会烦吗？不会厌烦我们吗？我们怎么跟上帝交往？你说他愿意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吗？你说他了解我们做人的烦恼和软弱吗？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上帝讲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知道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知道上帝愿意听，愿意以我们这些芝麻绿豆的小人物来交往，已经足够使我们喜乐充足了。唉，太喜乐了，已经足够使我们喜乐充足了。更何况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与上帝交往，我们更经历我们自己生命怎么样更新改变嘛？我们还经历什么？上帝的带领，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教导，上帝的提醒，上帝的管教，上帝的改正我们。我想我们大家都能够做见证，我们真的改变了。从信主的那一刻一直到现在，里面的黑暗慢慢淡了，渐渐过去了，不再那么贪了，不再那么恨了，不再那么嫉妒了，不再那么虚荣了，不再那么忧郁了，带来的是什么？喜乐。带来的是喜乐。当我们彼此团契，我们相交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生命，分享神与我们相交的生命，那我们又能够再度喜乐。所以我们这个团契很重要，我们这个群体啊，这生命是来往，这个来往就是我们生命影响生命的一种来往。我们与上帝相交，所以我们彼此相交。我每个星期五有一个很小的一个查经班，一群弟兄姐妹就在一起读经，一起分享生命，彼此感觉喜乐充满。就好像我在新加坡跟这位邻居弟兄一坐下来几个钟头几个小时的喜乐。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件事事，就是跟神相交，我们更加的什么？是我们渐渐的参与神的大使命，一起传福音，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来建造天国，而且心里肯定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掌管，而且上帝对整个世界走向的这个掌管，上帝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他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让我们有更大的胸怀，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而且我们更加肯定，更加肯定什么？信主的人，上帝预备了新天新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在其中，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会复活，与主一同共同的打理这个新天新地。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相信，喜乐，喜乐。在我们人生中啊，跟谁交往，怎样的人是你的朋友，可以决定你的一生。真的，我们都知道，决定你的一生。与上帝交往，一生喜乐，一生喜乐充足。 毫无黑暗的神绝对愿意跟有黑暗的我们交往，只要我们认罪悔改，信主，信靠主耶稣基督，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不再行在黑暗里，就能够跟上帝相交，与上帝交往，与上帝相交，我们这一生喜乐充足，将来行天经地，我们必在其中。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也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更再一次的使我们喜乐充足，你竟然与我们交往，感谢主，太有福气了，太有福气了，帮助我们，让我们继续的不止与你交往，而且把这样的一个心气也彼此的相交的时候彼此鼓励，让我们大家都在主里喜乐充足。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请挥动起立，我们起来唱一首回应。